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9月3号，又到了我们2周1次的 OFS 信心故事读者群线上正道的时间。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做基督徒常常耳熟能详的，也听过，也可能会背，就是九个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看投影片，请各位稍后。好，结果子的基督徒是我们正在读加拉太书，刚好也读完了啊，第5章22到24节主要的经文，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恩慈、良善、忍耐、温柔、节制，这些呢，我想这个果子次序并不重要，但是仁爱放在最中间最重要啊。当然了，我把它这个，把它用黄的这个荧光笔画起来，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是九个果子，其实呢，正常的来讲，在一个人的身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九种特性，所以我想跟各位就是先跟各位说，但是我们如果说圣灵九果有九个果子，或者是一个果子有九种特性都没有错到哪里去只不过我们比较准确一点的是，应该一个果子九种特性，一位耶稣九种特质，一个我的生命里面有九种特质不能有九个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5章22到24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靠着圣灵行事。在这里，果子很重要。那么这九个果子呢？如果我们说这个要九个果子，那很可能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偏废一点，就是说，哎，我这个九个果子我没有，但是我少了忍耐的果子，我少了节制的果子，我少了温柔的果子。那这样的说法呢，好像也没有大错。但是呢，说实在的，我们做基督徒呢，果子要平衡发展就是果子的特性都要有。总不能说我有了6个，那另外2个呢？我也不去检讨，也不去改变就哎呀，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脾气大，我没有温柔。那一直到信主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温柔，还不能忍耐，还没有节制，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对了哈。所以我想，果子是平衡发展的，九种特性平衡发展，就像一个果子从青苹果慢慢。长熟长大，而且呢，开始红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它就有香味了。所以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特性呢，都还没有齐备，或者是不成熟，但是都在成长中。那没有律法限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归纳出来，不是九种果子，而是有九种特质。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努力揠苗助长弄出来的啊！我们也不是扎一个这个纸做的果子哈，不是，它是长出来的，所以可以说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耶稣的生命的特质。我们如果活出耶稣的信仰，显明耶稣的样子，那就有果子。只不过这个果子可能刚开始深色一点还没有红，还没有绿。还没有香味，还没有甜味，但是它已经是果子了，所以这个果子的基本特质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有提到了，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虽然受洗归主，圣灵内住，重生了，但是阻挡我们结果子的，就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前面写的是圣灵的果子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好果子， 但是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情欲结的果子，圣灵结的果子有九种啊。那么这个情欲结的果子呢，有15种特性，都是罪性。情欲结的果子很多，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这里。那没有律法禁止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保罗讲话的独特的一种反讽哈。因为当时的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抱着律法，抱着割礼，还自大自夸，还去要求别人。但是呢，他们就在行律法中呢，他们以为他们都做到了，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把经文贴在这个衣服上挂在戴在帽子上，那就以为做到了，表面是做到了，但是耶稣看他们的生命本质是没有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话说，没有律法禁止，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一天都看着律法，照着律法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能做，不能说，不能做，都是这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的事情。但是你们不可了半天，不能了半天，照着律法守了半天，你们却没有结出果子来。没有结出果子来，没有结出果子。那律法并没有禁止你们不可结果子啊。你们说不可奸淫，不可这些是对的，但是律法也没有说不可结果子，为什么你们就结不出果子来呢？所以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再看看，其实圣灵的果子中的9种特性呢，其实就是信、望、爱。保罗所写的跟他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是我们都讲过、都读过了哈。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也讲过爱的真谛。所以各位仔细对照一下，等一下我们也稍微会跨到一点，就是说这9个果子不是又跟信、望、爱之外的东西，而是在信心、盼望和爱神、爱人的这个根基上，这个生命本质是在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然后可以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圣灵9种果子。所以这9种爱的表现、爱的真谛，旧的9种表现呢，其实跟我们曾经讲过的爱的真谛凡事忍耐，凡事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等等等等，这些呢加起来就是那个要做的事情呢，在爱的真谛里面呢，都是圣灵的果子。那个不做的、不可做的、不可做的、不可嫉妒、不可计较人的恶不可自夸这些呢就是一些情欲的果子。所以我们在爱的真谛的时候也说过，最妙的道也说过就是有8个要、7个不。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爱的真谛其实跟9种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的9种表现、爱的表现是相呼应的哈。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对照一下。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很大哈，要讲就讲不完了。其实这个9种果子哈，9个果子的特性呢一个果子9种特性呢有人一个果子就可以讲一篇道。爱的真谛也可以一句话就讲一篇道，所以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细述，但是呢，各位可以在小组的时候回去分享一下我们读过的这个爱的真谛里面爱的诗歌里面我们看看跟9种果子哪些是对照起来，当然还要对照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就是情欲的果子，在爱的真谛里面就是不可不可不可的地方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呢，爱的真谛我们也讲过，它是什么？它不是我们凭着律法或者凭着背圣经或者是朗朗上口把它背出来了。9种果子我背的倒背如流都没有用，我们还是必须接出来。我们不能对着一个苹果树天天去念经对着苹果树念经，它还没长就是还没有长，或者是对着一个荔枝树或对着一个芒果树去叫它长荔枝，它也长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哈，而且是慢慢来的，慢慢来的哈。最重要的是爱，所以可以说这个9种特质哈，圣灵果子的9种特质呢，是仁爱挂头仁爱在正中间，仁爱这个爱是最重要的，因为保罗 前后呼应。他也说了，我们有各样的恩赐，说天方言，说天使的语言，各样的恩赐，但是没有爱也是枉然，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如果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么热心啊，没有爱还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可以捐，把一切都捐给穷人，周济穷人，没有爱还是没有用的。可见的呢，这个圣灵的果子不是人所看到的那个外表现象，外表的恩赐啊，外表的那个舍己的伟大啊，外表的那种啊奉献的也很多啊，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些都跟结果子没有直接的呼应关系。外表看不出来，真正结果子是生命的内涵哈。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我们来看一开始呢，这个圣灵果子的九个特性的前两种特性，仁爱喜乐。Love and joy， 这个是英文。其实还有人从希伯来文去啊，不是从希伯来文，从希腊文去原文去解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啊，很多的神学在里面。但是我们不朝那一方面去，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中国人的中国字，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字也蛮贴切的。仁爱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哈，喜乐我们也可以知道了啊，英文也 OK，love and joy。这两个特质呢，是与神的关系的最重要的根基。爱就是我们必须从神领受，然后再用神的爱给出去。所以这个仁爱绝对不是我们天然人可以发挥出来的。天然人卯足了劲，我们爱来爱去了，爱到自己受伤，爱到别人受伤，爱到别人痛苦。但是唯有从神来的爱，所以仁爱是先领受上帝的爱，然后再爱别人。啊，喜乐就不是说我们环境条件好了以后有喜乐，而是说我们的喜乐本身就是一种圣灵的生命，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喜乐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切都没有了，笑不出来的喜乐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有喜乐哈。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不再是我的基督徒的时候有讲到这一方面。好，那我们再继续啊，这个就是与神的关系哈。其实圣灵果子的九种特性啊，也就是与神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社会的关系，就是我们与我们周边凡是人的关系。因为人怎么样？人活在关系里面。上帝创造我们，没有叫我们怎么样？没有叫我们啊，这个到深山野林去修啊，去清修啊，没有，反而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来表现他的特质，表现他的特性，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哈。和平、忍耐、恩慈呢 ？Peace、patient、kindness 啊，这几个字呢，是我们在社会关系上啊必须要做的啊，而且我们应该要表达出来。一个基督徒不但要表达从神来的仁爱，从神来的喜乐，而且把仁爱、把喜乐给人。接着下来，基督徒有了仁爱，有了喜乐，有了神的爱的激励，有了神的喜乐在心中，我们就比较容易活出和平、忍耐、恩慈。在职场、在学校、在人际关系中、在朋友关系中、在教会关系中，我们都需要有和平、忍耐、恩慈的特质。这几个特质，各位仔细研究一下，看看四福音书里面看到的耶稣是不是和平之子啊，是不是忍耐了许久啊，是不是有恩慈呢？对，我们现在讲到恩慈的话呢，我想岔出来讲，这个恩慈呢很重要。恩慈是我们特性能够发出来，能够有具体行动的一个作为。当然这种具体行动也不是行为称义，也不是行为称圣，而是在行为的根基里面要有圣灵的果子，要有特质。耶稣的特性，耶稣生命的样子。那恩慈我们就想到两个，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想到两个特别有名的人，一个是德蕾莎修女，一个是戴安娜王妃。为什么我们特别有感动呢？因为就在1997年、啊、各位年纪都很轻，1997年各位都很年轻，那个时候我特别有感触的，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有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是1997年8月31日， 戴安娜王妃啊，在车祸中丧生，享年36岁。一个礼拜不到，就是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1997年的9月5日，德蕾莎修女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贫民窟病逝了，享年87岁。当时的报纸因为一直在登载德雷呃登登载戴安娜王妃的这个消息，所以对于另外一位伟大的一位慈善的基督徒天主教徒来讲，好像就冷落了。啊，那我们可以回去，大家也可以 Google，也可以当做啊，就是我们小组的题目。因为 Google 里面把这两位名人很详细的有各方面的介绍。我想要跟各位说的是，这两位都可以说是慈善家。戴安娜王妃在王宫里面，在高墙里面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她仍然想着在王宫高墙之外的社会大众，所以她时不时也会去孤儿院，也会去养老院，也会去一些救济中心去看他们，去带点礼物给他们。然后当然他去的地方是镁光灯照个不停非常闪亮耀眼的慈善活动。那德蕾莎修女呢，却是从她是阿尔巴利亚人戴安娜王妃是英国人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些。那德蕾莎修女呢是阿尔巴利亚人，她后来她在天主教成为修女了以后，她被派到加尔各答印度从英国爱尔兰转去印度，就在印度待下来了，一待就是37年。那在37年刚去的时候呢，她也是在高墙里面。印度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它也有贫富阶级，所以在印度，原来戴安娜，不是，原来这个德蕾莎修女所去的地方，所服侍的地方，是在高墙之内的富豪的地区传福音，做慈善。但是她有一天被圣灵感动，她走出高墙，虽然天主教的体制对她非常不能理解，但是她还是出去了。所以，关于德蕾莎修女的褒贬，有很多的贬义是属于基督教看天主教的一个眼光觉得天主教有问题。第二个，也就是天主教本身对于德蕾莎修女的有当时的出走不照着他们的体制来服侍，而自己去贫民窟服侍，也很不太能够谅解。还有好多，但是我不多讲。我要说的是，各位，我们看到德蕾莎修女，在看到戴安娜王妃在同一个时代，他们过世的时候受到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要看他们生命的果子啊。戴安娜王妃的果子显在外面，德蕾莎修女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都不知道。据说，德蕾莎修女没有别的，只有两个字，在她所在的地方、住的地方、服务的地方，贫民窟、垂死之家，都是一些身上都烂掉的平民所在的地方。她给他们在临终之前有安慰、有照顾、有传福音。他传的福音其实就是十字架。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听过他传福音，但是他所在的地方挂着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旁边有一个字叫做"我渴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七句话中的其中的一句话最后的七言那么这一句话"我渴了"，使德蕾莎修女特别的感动。他觉得有许多贫穷的人， 没有被爱的人，在街头流浪的人，垂死的人，没有希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人，肢体残缺的人，重病的人，没人照顾的人，这些人心灵深，虽然肉体都需要照顾包，但是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句话，我渴了。其实他说我渴了，哪些人渴了？耶稣也尝过渴了的滋味，在十字架上耶稣也对门徒说过，你们中间若是有人给我小子中的一个，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啊！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耶稣与贫穷的人、无助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在一起，说我渴了。所以我说到这里呢，就是说和平、忍耐、恩慈，这是需要我们在社会、在职场、在学校、在我们人际关系中表达出来。这就是德蕾莎修女，这就是戴安娜王妃，光鲜亮丽的外表，贵族的身份，没有人能够比得过她，也没有人能够说她怎么不做德蕾莎修女了，因为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这个德蕾莎修女最后得到诺贝尔奖和平奖，诺贝尔奖奖牌纯金的以及奖金他都捐出去，说给他所在的社区那些穷人买食物，每个人都可以吃到一餐饱足的，再死去他觉得他都放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就说到这里，在他身上有恩慈的果子 的特性啊。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这三个，良善、信实、温柔，就是教会的关系。Generosity,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啊，良善、信实、温柔，在教会里面我们表达出良善的一面，信实的一面啊，因为我们从神得了爱，我们从神得了喜乐，我们在社会在职场都要表达好的，在教会更要彼此以良善相待，以信实相待，以温柔相待，这是教会的关系。所以各位看到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用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表达在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表达在社会关系上，第三个方面表达在教会关系里面，那么第四个是节制，节制表达在与自己的关系里面，虽然只有一个字 self control， 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个节制，大概就是节制饮食啊，我们姐妹最能够熟悉了哈，就我节食了啊，为了不要太胖啊，这个都没有错啊，节制饮食，但是还有节制什么呢？还应该节制。我们有很多的 shopping 的习惯啊，有一些习惯要节制，喝酒抽烟打麻将，有的习惯上帝没有禁止，但是过度了，被辖制了就不行。最重要的一个需要节制的，常常是我们自我伤害，也自我伤害完了伤害周边的人，就是我们的脾气没有节制啊，想发就发啊。圣经不过说过了吗？保罗也说过，生气不要到日落，生气不要犯罪啊。所以就是连生气都要有节制，不是说不可生气啊。所以记得我们节制并不是只是节制饮食啊，也不是只是节制一些啊习惯，而是要节制我们的发脾气的欲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再回到前面讲到良善、信实、温柔，在教会的关系里面表达出来呢，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就懂了，就是你好我好，你好我好啊，相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讲一下温柔，这个温柔这两个字啊，也可以说一篇道哈，但是我今天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特别把温柔拿出来。温柔拿出来讲的话，大家看到温柔两个字啊， 就觉得只要在特别是实体教会啊相处的时候，经过20年来我在里面，我发现呢许多宗教正确都说你好我好，结果都做了乡愿，都讨好了人，与人好了，却有许多地方得罪了神，都还不知道。所以温柔其实是顺服神，而且还要有教导，还要有体谅，而不是说我顺服就好了。哎呀，我顺服你，我顺服牧师，我顺服上帝，我通通顺服，你们说什么都好啊，这是不是算是温柔呢？不是，温柔什么都好，婉转这些都很好，但是呢，温柔也要善于用神的真理来教导。不是耶稣说过吗？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耶稣不教导吗？耶稣温柔到不教导有错的人不教导吗？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也教导啊，对不对？所以还要体谅啊，所以顺服教导体谅就是温柔的内涵。而这个顺服教导体谅呢，其实是人与神中间的关系的润滑剂。温柔可以把其他八种特性，八种啊，就是圣灵果子的八种特性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对人的关系，对神的关系，甚至于对自己的关系成为一种润滑剂。我们有的时候对人温柔，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对自己太不温柔了。有些人自责太深，自己控告太深，这个都没有必要啊。对人太温柔，信主以前对人不温柔，信主以后变成宗教正确，对人都是你好我好，该说的也不说，该做的该讲的也不讲，该教的也不教啊，只讲人喜欢的平安喜乐啊，求饼得饱啊，求有得着的这些，那就不对啊，这不是温柔的特质。温柔是接天下地的耶稣特性中最有力量的一种，这个力量要顺服上帝，彼此顺服，而且这个力量要把上帝的教导用温柔的心教导出来，然后我们要用温柔的动机来体谅，有同理心。耶稣的温柔是什么？耶稣的温柔是什么？大家想一想。那我们讲耶稣的温柔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顺服、教导、体谅，他个性很好，他不常发脾气，但是我们再看看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几次表现，我大大的超出了我们觉得温柔的现象哦。我们所以一定要看，我们不要比耶稣基督还要温柔到，比耶稣基督还要好到做乡愿了。那我们看看耶稣的温柔是什么？耶稣的温柔就是划清界限。他有一面的温柔，记得吗？在变水为酒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有一点不以为然，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在那个时候酒没有的时候，跟耶稣说酒没有了之后，耶稣说妇人啊，这不干你的事。这个话讲的有点唐突，也有一点冒犯。但是这个是划清界限。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讲，因为耶稣在做人的儿子，他必须顺从他的妈妈。但是如果要行神迹了，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妈妈就必须顺从他。所以我们要记得，温柔的内容也包括划清界限啊，千万不要说我要温柔，所以连界限也没有啊，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人也不行。第二个是蹲下写字。各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了有罪的女人、行淫的妇人，被一些宗教人士、被一些这个百姓啊围在一起，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来解围，耶稣蹲下来写字，这是一种很温柔的动作，但是带着力量啊，带着圣灵的大能。他说你们中间谁要是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一个一个听完了以后都离开了。耶稣也到圣殿里面去推翻了做买卖的桌子，这也是一种温柔。耶稣甚至于跟当时圣殿里面宗教人士讲说，这个殿将来要被毁掉，一块砖头不留在一块砖头上面，居然咒诅了圣殿。而且呢，耶稣骂了八次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爱哭切齿，这些都远远超过我们以为温柔的内容。但是我要说， 耶稣就是温柔的表率。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温柔要顺服上帝，彼此顺服，在真理里面，温柔要婉转的教导神的真理，温柔要在真理中体谅人，要有同理心。所以我想划清界限，蹲下来写字，推翻桌子，咒诅圣殿，怒斥伪善，这些在他面前被他管教教导的人，耶稣还是爱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也说原谅他们，饶恕他们，但耶稣也是为他们死的，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啊！所以耶稣的这些看起来不温柔的做法背后根基是耶稣知道他将要为这些罪，为这些人死，所以他有资格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示上帝的温柔，就是爱，就是一种基督生命的表现。好，接着我们下来看路加福音，耶稣讲的，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里摘葡萄。这话讲得很通俗，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上帝看我们不像人看人。就像我们认树，我们有的时候分不清，我们不是学植物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认果树真认不出来。像我们家就有好几个果树我太太刚开始来移民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这些果树，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在那个园艺中心哈，那个他们的花园中心去买的时候，有四种，有柠檬，有斐旧，有李子，还有苹果，就在我们的后院里面摘着，现在都长得很大。我回忆当时，我忘记了，因为我太太退休再来跟我团聚的时候呢，他特别问我，他说这些树什么树，我说是果树。我太太问说，那这叶子都不一样，那是哪一种果子啊？哎呀，一下把我考到了，因为我忘记了。后来我说反正我记得有李子树，有斐旧树，有柠檬树，有苹果树。然后我跟我太太讲，我说等长果子的时候就知道了，长一次果子我们就大概就知道了。结果果然果子长出来了，我们就看到了。长出苹果的就是苹果树，长出李子的就是李子树，长出柠檬的就是柠檬树，长出斐旧的就是斐旧树。就是从果子来认树，上帝从果子来认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成长，有没有长进。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怎么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判断自己，也来判断德蕾莎修女还有戴安娜王妃，我们来判断一下他们生命所结出来的圣灵果子的性质是哪些。所以我们再看，结果子是生命现象，结果子是生长的证明，开花结果是自然而然的，是品种决定了结什么果子啊！我们看到果子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绝不能是今年是柠檬树，明年我就猛对着它念圣经说啊，我祷告啊，你就长出苹果吧，你长出苹果吧，它不会长苹果的。我们用纸折几个苹果挂在上面假装是苹果是可能的，它不可能的。所以品种决定结什么果，果树修剪在栽种者，谁能修剪，我栽种我可以修剪了啊。甜美与否在于养分够不够，养分对不对，是吧，甜美与否。所以呢，这是生命现象，是生长的证明。这个果子是，这个果树是活的，它就能长果子。果子长得深色还是甜美，看养分，看修剪啊，然后它是自然而然的。它不是成为律法，所以 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知道我们要脱离律法。保罗特别强调在加拉太书里面，圣灵与律法啊，情欲跟圣灵要分得清清楚楚啊，自由或奴仆都是要分得清清楚楚。但是最清楚最清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用天天读这九个果子的特性啊，仁爱喜乐和平啊，这样读完了又会背了然后就能结出果子吗？不行啊，我们甚至于不能够把这九个果子，这个圣灵九果的特质背下来或天天朗诵而成为我们结果子的原因吧？当然不行啊。就是我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新生命，如何能让圣灵掌权，如何能够让肉体的定十字架，让情欲定十字架，我很自然的圣灵的新生命就很自然的慢慢茁壮成长，成长到开花到结果。哎，所以我想开花结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不是律法哈。我们在读了保罗的这个加拉太书啊，第五章的时候，前面有好果子，哎，就圣灵的果子，后面有坏果子，情欲的果子，读来读去呢，最后又读成律法了。我们不被摩西十诫的律法捆绑，我们居然被果子捆绑了。我在教会久了以后就发现，儿童主日学教果子的时候就教孩子们背果子啊，背啊，大家都回果啊，就去玩游戏的时候也做成九种果子让大家抽签啊，抽了以后就说，哎，你拿到苹果啊，不，你拿到这个仁爱，你要学习仁爱啊，你要继续仁爱啊，这些呢都是把果子又当成律法了。哎，好果子坏果子，坏果子是不要做，好果子要做。哎，果子不是做出来的，甚至于果子不是学出来的，果子是长出来的，是生长的，是自然而然的啊。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啊，我们再看一段啊，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很有名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了，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哎呀，感谢主哈，这一段经文把这个结果子讲得太清楚了，太清楚了。而且这里面刚才讲的，我们等一下把它分析一下哈。我们说修剪的是主人啊，栽种者啊，那营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营养就是主的话啊，神的话，圣经啊，啊，那结果子。所以我们来看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我发现了，栽种修剪的是谁啊？上帝啊，很清楚啊。真葡萄树是谁啊？是耶稣啊。葡萄枝子是谁呢？是我们啊。修剪的模样呢，要造成基督的样子修剪啊。谁来修剪？上帝啊，不是我们自己啊。养分的供应呢，耶稣说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了。所以枝子接在树干上，接在葡萄树上，葡萄树的养分就是耶稣的话，接着圣灵供应到身体里面啊。那枝叶的连结是靠什么？靠圣灵啊，不是用绳子绑起来的。当然现在的植物的这个培养有接枝啊，无论如何接上去也好啊，因为保罗也用过嘛，野橄榄枝接上真橄榄树了嘛啊，那总归都要接上啊，有接上的时候才有养分啊，有养分，养分是什么？圣经啊。那树枝的连结是靠什么？靠圣灵啊，不是靠绳子啊。哎，果子的验收是谁啊？上帝啊，还有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所以我们充其量是红色的这个葡萄枝子，我们要接在真葡萄树上，就能够定时按时接果子，而且多接果子。多接果子也可以说接的果子表现的圣灵的特性，充充分分的九种特性啊。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我们再有一个归纳哈，我们刚才这一段呢，我们来说，我们栽种修剪是上帝，真葡萄树是耶稣，葡萄枝子是我们，修剪的模样是基督，养分的供应是圣经， 树枝的连结是圣灵，果子的验收是上帝。所以那我们今天 OFS 的弟兄姐妹们、伙伴们，那我们如何来实践圣灵结果呢？如何来圣灵结果子呢？就没有如何了。这个如何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常常的听到，常常的祷告，也常常的在一起灵修，彼此分享生命，彼此团契聚会，在耶稣里面很自然的就接上葡萄树了，就接上真葡萄树了。怎么接上去的？靠着圣灵，然后怎么样，然后读经就是养分，然后祷告就是圣灵的连结，然后果子的验收就是我们在小组聚会，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分享团契，生命影响生命，生命连结生命，然后真葡萄树供应的养分，圣灵圣经就充满了我们的枝叶，不但长得茂盛，而且呢结果子多。所以实践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多读经，多听到，多祷告，多灵修，多聚会，多分享。好，接着我们下来做基督徒，等一下有一段经文呢，保罗也说到我们还是要有善行，要行善，但是我们要说行善的根基在有没有果子。圣灵先结果子可以，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得救，没有信基督，他也可以行善，也有社会价值，但是基督徒的善行必须是在圣灵果子的根基上表达出来，他才被上帝纪念。所以圣灵结果子是优于善行啊，先有结果 生命圣灵果子才来行善，就是真的讨神喜悦的善，与人有益处的善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在等下的经文里面也是再一次的强调，告诉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割礼并没有办法带来救恩，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若靠着行为得救成圣，就没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了。谁讨厌十字架？在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第五章的经文很丰盛，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神学院的蔡丽珍，台湾华神的蔡丽珍院长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要解释一下，如果我们传律法就不需要十字架了。保罗说，如果我也行割礼，我传的就是割礼，我传的就是律法，我也就守律法，然后也就能得救了，大家也就能得救了，那耶稣就不必定十字架了，对不对？就不需要定十字架了。那十字架为什么惹人厌呢？十字架是宇宙最大的荣耀，宇宙永恒里面最大的荣耀，是上帝极大的荣耀，是救恩的根基。但是十字架为什么被讨人厌呢？是因为人不愿意彻底的认罪，认自己的罪是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要让耶稣同定，要与耶稣同定死。上一次我们讲过了，我们可以认一点罪，哎呀，我又说谎了，对不起啊，我昨天又生气了，对不起啊。但是真正的罪，其实是我们原罪所带出来的，犯了没有犯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们心思意念的那些劣根性，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咒诅而死的。我们能够相信到这个地步吗？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受洗的时候，我们嘴巴是认了，但是我们心中真的认了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并没有从根底里面，从内心深处认自己的罪是需要耶稣替我死的，都会有一种心，都会像我刚信主的一样，有这么严重吗？我虽然有点罪，但是需要有人替我死吗？我的罪到死刑的罪吗？而且还要死在十字架上羞辱残酷的死吗？啊，对不起，这就是上帝所定的，世人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而且是必须挂在木头上被咒诅，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所以当时的犹太人 信主的时候很不想相信这个，很不想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也很反对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不需要有功劳，不需要自己行律法，我们就是信耶稣替我的罪死了，口里承认他是我的主，钉十字架的耶稣自己死了，上帝的儿子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才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赦免我罪的根源。这一点我们相信了就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是因信称义。那犹太人信主了以后，他们也非常不喜欢，他们行割礼行了一辈子，主张传下来行割礼行律法，然后说我们称义是应当的，怎么外邦人只要信耶稣钉十字架，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就得救了呢，就称义了呢？哎，非常不高兴。所以看到吗，犹太人讨厌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突破了他们自己以为善良的底线，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这么恶劣，他们认为他们比外邦人行律法优秀，不能够用十字架就一笔带过了，所以他们讨厌十字架。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享受救恩所带来的喜乐平安，甚至于求必得着，无饼二鱼啊，求饼得饱，都很高兴。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受苦，都不愿意受逼迫，都喜欢岁月静好，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不再是我的时候，就像家庭关系夫妻关系要和谐，都是必须定死啊，定死一个算一个，两个都死了就同归于尽了，就是两个人的老我都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就愿意行出，就能够行出耶稣的生命，就能够靠着圣灵结出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很自然嘛。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背十字架，所以各位记得在这里我们解了一段经，就是为什么十字架被人厌弃，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必须被钉死，要靠耶稣赦免，没有人愿意，特别是犹太人愿意相信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只要相信就可以，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信称义，不讨人喜悦。最后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平安喜乐岁月静好，最好躺平躺赢，而不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那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际关系，这样的教会和谐怎么会有呢？当然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再继续讲下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回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段经文多么的美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行善是什么啊，在弥迦书里面啊，第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弥迦这位先知告诉百姓说啊，神要我们行什么善呢？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怎么能够行公义，怎么能够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就是活出耶稣的基督的生命，不是自己很有正义感。彼得很有正义感，彼得也被破碎，彼得在十字架之前他没有成就，没有结出果子来。约翰也一样，保罗也一样，在他做犹太信徒的时候他都没有结果子，甚至于结出来的是坏果子，他自己还不知道。但是真正的行善是当耶稣光照圣灵内住重生了以后的新生命的发挥，然后呢，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不再自欺欺人也欺神了，不再欺神了， 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就自然能够行出圣灵九果的善行的特性，这个善行就必能够造义，能够容神益人，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就连我们自己都可以收成。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的改变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当我在看到这圣灵九种果子的时候，圣灵果子的九种特性的时候，我发现跟我当初信主会背这段经文的时候还现在是不一样的，有果子了，虽然还不是这么样的完美成熟，虽然还有些孩子有些特性还是很深色，但是正在成长中，正在神的修剪，正在圣经的养分，正在圣灵的密切连结中，交通中，结在真葡萄树上，按时候结果子，而且多结果子，叫神得荣耀。感谢主。所以我们继续再来读这段经文啊。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十五项有名的等等，就是还有啊，不能再写了。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坏果子，这些坏果子是顺着情欲长出来的，顺着那个老我长出来的。有了这些坏果子啊，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啊，绿色啊，污秽邪荡代表的是什么啊？代表的是男女关系的败坏，拜偶像邪术啊，奸淫污秽邪荡代表的是男女关系的败坏，两性关系的败坏，拜偶像邪术代表我们信仰的败坏，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用紫色的代表了我们人际关系的败坏，社会关系的败坏，最后两个醉酒荒宴代表我们生活关系饮食关系的败坏。各位可以对照一下，情欲结的果子跟圣灵结的果子在特性特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在关系里面表达出来的，各位记得吗？哎，圣灵的果子表达在与神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情欲的败坏结的果子是两性关系的败坏，宗教关系的败坏，社会关系的败坏，饮食关系的败坏，几乎都是相对的。所以愿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突然想到有这些毛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老我还没有定死。所以这九种这十五种坏果子显出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要警觉，就要了解我的老我还没有定死。所以我们家庭不适合，所以关系破坏，就是这十五种的东西，十五种的罪在相互的呼应，相互的叠加的恶性循环。所以我想愿我们都能够彼此勉励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实这就是大使命，但是大使命的根基在大诫命。大诫命怎么表现？做耶稣的见证。做见证容易啊，哎呀，谁不会做见证啊，求饼得饱啊，有事情发生了我就做见证，对，那也是。但是最难的是做生命的见证，生命改变了，过去结的是坏果子，现在结出好果子来了。 过去是情欲结果子，现在是圣灵结果子了。靠着什么？靠着圣灵。不是靠着嘴巴人言三道，不是靠着我们的口唇传福音，乃是靠着我们的生命结果子来做耶稣的见证。当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当我们活出耶稣的性情，圣灵的果子就表达出来了。特别的是仁爱喜乐，还有温柔，还有节制，这些表达出来的时候，耶稣，我们所传的耶稣就活现在我的身上了，就成为耶稣的样式了。刚开始模糊不清，到后来就成为主的样式了，那传福音就无往不利了，就不是我们的嘴巴在传了，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传了，也就是我们生命根基里面的圣灵耶稣自己在传了，那当然就成了福音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先接圣灵的果子，再接福音的果子，靠着圣灵得能力，与耶稣同行同在同工，就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怎么样能够接果子，接善的果子，接圣灵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听到，我们用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与神同工，与 OFS 的同工们都一起与上帝同工，与耶稣同工，活出耶稣的样式，在传耶稣的时候就容易了。我们做儿女的活出了耶稣的样式，一点点也是好的，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父母亲都知道。所以我们引法族，我们有引法课程，也快上最后一课了啊！怎么能够感动我们的长辈呢？当然圣灵可以感动，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做儿女的身上，在我们做女婿做媳妇的身上，有没有一点点的改变，是果子出来了，哪怕是深色的果子，爸爸妈妈都看到了，哦，看到小苹果了啊，他们就会感动。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不是话语，话语是没有用的，话语只是揠苗助长，把它拉起来了它也不结果子。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情欲的果子是坏的，我们要把它定死掉，圣灵的果子是好的，就是耶稣的生命。主啊，愿圣灵常常浇灌充满掌管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得着养分，在圣灵的连结里面结上真葡萄树，让我们 OFS 的弟兄姐妹生命有见证，到地极去，在空中在地上，在实体在线上都能够传福音，都能够见证耶稣基督。主啊，求你的大能，求圣灵充满，大能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大能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两个三个全家信主全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跟耶稣一起复活，有改变的生命，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得人又得鱼，而且让神得着我们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正道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啊。Recording stopped.